好，我们现在要准备交通的就是属灵征战的原则。那这个我们要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啊，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我们开始看起啊，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主，怎么靠呢？他在原文是在主里面，所以不是在外面靠，是要住在主的里面，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也不是要靠他的大能大力，是说在他的大能大力的里面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呢？这跟我们住在主里面，住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势力，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乃是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再有能力，只要离开了主就没有能力了。我们特别是对这个属灵的仇敌，因为第六章讲到那个属灵的仇敌是指着空中执政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征战的，因为他们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算再有能力呢，是靠着自己的势力自己的才能呢，你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仇敌征战。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必须在主里面，你必须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你才能刚强。十二节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很厉害的，亚当夏娃就被他这么一试就倒掉了。但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所以在旷野魔鬼三次来试探主，但主都得胜，主认识他的诡计。保罗也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保罗知道那你看有一次仇敌甚至借着彼得的好向主说话，主转过来就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就是诡计。但是你怎么抵挡魔鬼的诡计呢？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穿上来。所以全副的军装就是后面要交通的它从头到脚都有的，头上有头盔，救恩的头盔的，脚上有平安的鞋穿在脚上所以全副要穿上的。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需要全副军装的保护，你必须住在主里面。所以当你真正住在主里面，事实上呢，你看你就有了救恩的头盔，你也有了那个平安的鞋，当然还有护心镜、遮胸等等等等你是能抵挡仇敌之后呢，你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想到哎呀，我的头盔要戴上我的要用真理束腰等等等等，事实上它的原则就是你要住在主里面，不要跑出来。可是呢，我们常常被仇敌一弄就跑出来了，头盔也不见了，鞋子也不见了，护心镜也不见了这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这句话听起来简单，操练起来呢常常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就跑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就觉得对的事情我们就讲出来了，那是 那跑出去了，不在主里面，你是 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要穿戴全副的，而且是神的全副军装在原文没有说神所赐的，就是神的军装神的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跟我们讲到很重要的就是真正属灵征战的仇敌是谁，那个对象是谁。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句话我们常常读，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很多时候，譬如说别人批评我们、误会我们，那我们马上想到就是他，我们在跟他征战，那叫做血气的征战。但是我们不是，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这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真正的属灵征战的对象乃是这些，他们是一个军队，有各样的阶层，掌管各样的国度。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波斯帝国有波斯的魔君，希腊有希腊的魔君，换句话说，美国上面有美国的国君魔君，中国大陆上面有一个魔君，欧洲的国家有一个魔君，然后呢，每一个州有一个魔君，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有魔君，所以他们是很有秩序的，有一个军队一样的，所以这是在征战，所以为什么要讲到军装？因为这是征战，所以他有执政的、有掌权的、有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是我们的对象，要搞清楚这个对象。所以不要就是怪人、怪环境，不要怪弟兄姊妹他们这样惹了我们或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与这些征战，乃是背后我有人在利用他们。那这里的征战呢，是摔跤的意思，所以他接下来就要讲到你们要站稳了，所以他是在摔跤。你要摔跤的时候，你就会被他压下去嘛，所以站稳很重要的，所以十三节就说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有一些军装呢是要穿戴，有一些军装是要拿起来的，就像要拿起圣灵的宝剑，那是要拿起来的。所以要穿要拿，好在磨难的日子，你知道在征战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仇敌很厉害，他是会磨你的，拖时间的，所以在这些日子呢，你能够抵挡，而且呢还能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看，也许你被摔下来，但你还要再站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摔跤，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第一个就提到了真理。为什么他一开始要提到真理呢？因为仇敌是说谎的，仇敌有各样的诡计来说谎。仇敌不仅说谎呢，他也是杀人的，所以在伊甸园他就欺骗了亚当夏娃。神的话，神的自己是真理，神对亚当夏娃说了话了，但是呢仇敌就发出疑问，而且试探他、引诱他，所以这个仇敌是说谎的。你要对付一个说谎的，你要对付一个杀人的，你必须要用真理来束腰，换句话，你必须要有真理。仇敌没有任何的真理在他的心中，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理。那主的自己就是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去更多的来经历他，让他把我们束起来，我们就有力量，就能够征战。所以这真理非常的重要。 神的话也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神的话呢，我们以为的真理呢，结果反而使人分裂。所以有人讲说，真理使人分裂，爱使人合一。因为我们的所说的真理听起来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因为真理不会让我们分裂的。所以你就发觉呢，主自己才是真理，我们所讲的真理可能只是一个道理，或是我们只摸到真理的外表，我们没有真的摸到真理的实际。所以真理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真理让我们束腰，让我们有力量，真理让我们知道能认识仇敌的谎言。所以我们需要对真理认识，需要经历我们主自己就是真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好，那第二件事情他就讲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为什么要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呢？胸是遮住什么地方？胸是代表我们的良心说的，因为我们的仇敌常常喜欢昼夜控告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的确跌倒了，我们可能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但是呢，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主也赦免了我们之后呢，可是仇敌不放过，他仍然在控告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的话呢，我们就落在他的控告底下，这是我们常常软弱，很多人软弱的原因。但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抵挡仇敌的控告，来自羔羊的血。我们也要学习不要站在仇敌这一边，帮着仇敌控告弟兄。因为如果我们控告弟兄呢，久而久就变成帮凶。我们要认识主的信实，主的公义。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对这句话我们不认识的不够，所以我们仍然被控告，我们可能犯了很大的错，像大卫犯了那么厉害的错误，但神赦免了他。可是呢，如果仇敌继续控告他，人在这样范围底下，他就很容易去接受他的控告，就一直落在底下，就起不来了，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谁的公义啊？那成神的公义，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所以不是我们。所以对付仇敌的，我们开始就要有血来对付我们的良心，否则你没办法征战。良心如果破了，就好像船漏水了，马上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一点开始就告诉我们，你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样子的话，仇敌的控告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他为什么特别提到平安，当平安的福音呢？当作鞋穿在脚上呢？因为仇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处散布纷争。今天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的纷争是仇敌散布的，有的时候仇敌借用人家的断章取义，用一个弟兄姊妹的一句话抓出来传给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知道全部他讲的话的内容，被这句话呢，你就散布纷争了，就夺取和平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些话啊， 仇敌在散布纷争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它过去，不必放在心上啊。所以要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呢，就说要我们除去纷争而散布和平啊。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没有恶意，但是传着传着呢，到了人家呢就觉得你是恶意，要重伤他，常常这样。这是谁做的？背后表面上可能是弟兄姊妹在传，背后呢是仇敌啊。我们不是一输血气的征战，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事实上呢，就是除去纷争，散布和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方面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啊，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做，就是你必须要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因为仇敌希望我们不还纷争，然后我们就不能够合一啊，不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就到处分裂啊，这是仇敌的诡计啊。所以应用在今天来讲呢，这更实际啊，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要学习的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所以仇敌常常射火箭的啊，火箭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呢？叫我们不信啊。所以仇敌常常散布不信啊的信息，就让我们不能够相信。譬如说，明明神是出于爱在管教我们啊，但是呢，仇敌就常常就射进一个火箭来，就说神爱别人，但是不爱你。如果他爱你的话，怎么会让你落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啊？别人为什么都事情都那么顺利，为什么你就那么路就那么坎坷啊？为什么别人孩子不生病，为什么你的孩子生病？你看，这是仇敌的火箭，他在散布那个不信。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呢？拿着信德，这原文就信心，拿着信心当作藤牌，要挡住他们。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随时转眼来仰望这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就是我们不看环境，不要看别人好。连彼得都在问主，指着约翰说，这人将来如何？彼得很有兴趣知道人家的将来，就说你跟随我吧。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别人，不要看环境，甚至不要看自己啊，也不要管仇敌给我们的这些射来的火箭啊，就转眼来仰望主，因为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是我们一直要操练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就不懂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当然不懂啊？那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怎么会懂啊？所以我们总是要转眼来仰望主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就被仇敌射了火箭啊，我们的信心就摇摆啊。好，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就说出了我们里面需，你知道，按照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呢，我们里面常常有各样的引垒啊。这个引垒呢，阻挡我们认识神，阻挡我们顺服神，里面都是一些至高之事啊，让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引垒啊，有一个坚固的引垒。等到我们读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啊，那跟我们这一段话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换句话，我们要从这边蒙拯救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落在什么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活在对和错的里面。以前我们只知道错的事情，我慢慢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活在对和错的里面，我们就觉得错的我们当然不该做，我们要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也拿这个常常来衡量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错的 啊，我们是对的，你是错的，那人家也觉得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看我们就活在对错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坚固的营垒。但是呢，你要打破这个营垒，你必须要有救恩的头盔，因为救恩的头盔是把我们脱离这个对错知识善恶术的这个光景里面，来到生命树的里面。所以不是对错，是讲生命，讲生命，讲了生命就没有问题，讲对错了我们就分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没有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我们就落在对错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带领是对的，人家觉得人家带领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分裂了。但生命是不讲对错的，生命是出于爱，爱人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忍耐。在爱呢，在爱里面呢，它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头盔，我们要戴上。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大部分的时候啊，你看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对不对？就住在主里面，都是在救恩的全副的军装的里面。但是呢，这些都是守住我们该守的，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可以攻击的，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所以这就是好像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圣灵的宝剑啊。所以很多时候仇敌在搅扰我们的时候，的确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话就可以斥责他们啊。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换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圣灵里面，在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你可以用悟性祷告，但是你也应该要学习在灵里面祷告。在灵里面祷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里面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就能摸到这个感觉啊，我们也能够按着圣灵的意思来祷告啊。而且呢，他要说要在此警醒不倦啊。为什么说要在此警醒不倦呢？就是说，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仇敌常常会来搅扰。平常你还不想睡的，这么一祷告了没多久你就想睡觉了。平常你祷告的时候还安静，有这样祷告的时候人家来按门铃了，有人来打扰了，很多事情就出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警醒不倦，不要被搅扰到。然后要为众圣徒祈求。为什么要为众圣徒祈求呢？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有人被攻击呢，我们就难受，就好像今天有石头打到你的脚上，你全身都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见身体的宝贵，就是说你要为众圣徒祈求啊。当这也是在圣灵的里面呢啊，圣灵感动你，你就为他们祈求啊。然后十九节也要为我祈求，为保罗祈求，为什么呢？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换句话，这里的祈求是不仅是为众神徒的，也是为着神福音的奥秘得以被开展啊。因为很多时候福音的奥秘，天然人我们不懂的，属灵的事天然人没有办法明白，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悟性，需要有人啊能够按着神的话，圣灵的话，来解释圣灵的事啊。所以要为保罗祈求，就是这个意思啊，让福音的奥秘能够被开口讲明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属灵征战的原则啊。当我们是很快的带过去，我们需要就是说慢慢在主的面前来学习，来消化啊，来认识啊，怎么叫做真正住在主里面？因为真正住在主里面就是这些啊，你就蒙到保守，仇敌在你面前呢就站立不住啊，也许摔跤有时候你会被摔下来，但是你还能够站稳，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要在灵里面啊，在心里面，在主里面刚强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呢是与基督同坐天上。我们要学习在圣灵的大能中来行事啊，学习在征战中站稳， 成就这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这些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胜啊；我们如果是在亚当里面，就在天然的人里面，我们就失败啊。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活呢，我们就得胜；我们靠着肉体活呢，我们就必然失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属灵征战的原则啊，这是我们需要。好，我们现在要交通的就是属灵征战的实际的例子啊。那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上可以看得到啊，因为神在约书亚记一开始就呼召他们来得产业啊。这个产业呢，当然是在迦南地，你只有过约旦河才能够得着啊。但是呢，因为在当时呢，迦南地住的乃是七族，迦南七族，所以你要得产业呢，你必须把他们赶出去，那就必须征战。那神呼召他们来得产业，不仅呼召他们，也给他们应许，应许族已经得胜了，仇敌已经失败了，族与我们同在。所以在第一章就提到要刚强壮胆，神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所以胆怯的心不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啊。那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话啊，遵守主的命令就必得胜。所以在约书亚第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啊，他告诉约书亚啊，一定要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要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所以要常常思想神的话啊，要遵守神的命令，就必得胜啊。好，那我们先要讲到第一个实力，就是耶利哥的实力啊，就第一次的征战。因为耶利哥有代表性的啊，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事实上所有迦南地的这些敌人的仇敌的城都是非常的坚固啊。所以你要怎么样来打这种胜仗啊，我们必须要来看就是耶利哥这个例子啊，这是第一个例子，很重要的例子啊。那这要从耶利哥耶稣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开始看起啊。耶稣亚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啊，他举目观看，因为现在摩西已经死了啊，耶稣亚是整个以色列中的领袖啊，所以他的责任是非常的大。所以当然他面对这个坚固的城啊，耶利哥城啊，他一定要想策略，一定要定计划，这是每一个做领袖应该要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啊，他在那里观察，在那里想，在那里定计划。所以他举目观看的时候，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啊。所以约书亚基本上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他曾经率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他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啊。但是现在呢，几百万人在他手中啊，要面对这么坚固的城邑啊，他的压力大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啊。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知道仇敌太强了，这个属灵的仇敌太强了啊。如果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呢，我们必定失败啊，我们必定失败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个拔出刀来的人对面站立，所以很自然的他就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啊？因为在属灵的征战，可以发觉没有中立的人， 你不是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敌人的，在属灵的征战绝对没有中立的人，所以这是他很自然的问题。但这个人回答也很有意思啊，第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帮助你或者帮助敌人，我只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一听就懂了，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所以这一个他所遇见的拔出带刀来的人呢，他是做元帅的。约书亚以为自己是军队的元帅，但是约书亚不是啊，因为真正的元帅还是主自己。因为这个征战是主的征战，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要亲自率领，他要亲自计划，刀他已经拔出来了，换句话他已经准备要行动了啊。这就讲到在2000年前啊，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山啊，其实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而且把仇敌掳来给世人看，所以他已经得胜啊，他要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他要先过去啊，这就是生命记，我们上次读的生命记第九章第三节啊，神曾经说的话啊，第九章第三节怎么讲啊？我们已经读过，他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啊，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所以他的刀已经拔出来了，他要亲自率领，而且他要如同烈火，要在他们前面先过去啊，要灭绝他们，把他们制服。这是神的策略啊。所以表面上好像约书亚在那里率领，实际呢是主在那里率领。仇敌比我们聪明的很啊，所以千万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因为仇敌是堕落的天使，天使被造的时候是比我们人更尊贵更有能力的啊。这是为什么，你记得那40天那个探子，12个探子在旷野，他们被派到迦南地40天做探子，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哇，他们像巨人啊，我们呢像蚱蜢，他们是吞吃人的，可是约书亚家的知道，只有依靠神才能得胜，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不止完全完成了救赎，而且他打破了仇敌的脚头，胜过了世界跟肉体，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知道，约书亚就俯伏在他的面前，把鞋子脱下来，这是圣地啊。所以约书亚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降服，这是约书亚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地位。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仆人的地位，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是仆人的地位，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啊。所以认识自己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常常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地位啊，我们以为是领袖，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负责的，一个是一个领袖，但事实上呢，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地位啊，也同时要认识神的主权，我们需要完全的降服。所以这个事还没打仗的时候，约书亚是要学着功课，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元帅，神也的确立他做元帅啊，他的确需要在那里计划，在那里筹划怎么来征战，但他发觉这些都没有用，原来他虽然表面上他带领，实际上是神在那里带领，他的地位在神的面前不是元帅，他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仆，没有任何的地位，他只是听话的份啊，顺服，而且要绝对的顺服，所以这个是要学的功课。 好，进入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它的城墙是非常厚而且很高，这个城呢也是很大，所以它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人出入的时候呢，你怎么攻打？所以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神要把他的策略告诉约书亚，要告诉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定策略，但是现在我们要看见神怎么定他的策略，而且神的策略非常的奇特，并不是要以色列人能攻破耶利哥城，因为以色列人攻不破这么 高大的城墙的。所以第二节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为什么神这么说呢？因为神已经像烈火要过去了，所以神，因为神过去了，神知道他能够把他们交给他，神已经得胜了嘛，那神的策略就是说，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所以你看见不是打，不是攻打这城呢，是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拉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所以你看见他们的，他是这样，他是约柜在人的前面，当然有人抬约柜的，但是呢在他前面呢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前面，然后后面呢还有带兵器的人要走在他们的前面，所以你看见第九节，带兵器的呢就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面就随着约柜行，那百姓就在后面，所以这是耶和华的策略，这很奇怪的策略，一天绕一次，六天都一样，就绕了六次，第七天绕七次，所以总共绕十三次，绕到第七次的时候呢，那个脚声就拖长了，然后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这是神的策略，所以现在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因为是约柜是基督的代表，他在那里绕耶利哥城，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再一次看见，属灵的征战不是你和我可以征战的，乃是主自己的征战，而且主已经得胜，约柜在前头引路，约柜基本上在前面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注视他，换句话说呢，主灵的征战主已经得胜，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注视他，就是让我们的信心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你不要去注视环境，不要注视仇敌，你就跟着绕城就对了，就单也不要注视自己，单单的注视主，时候到了就宣告他的得胜，城墙就垮了，就这样。好，那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七个祭司在前面吹角，你特别注意他是在吹角，他不是吹银号，因为如果你读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他就叫他们特别打银号，银的号，银号呢它有各种不同的吹法，有的时候是招聚百姓来到面前，有的时候是要征战的时候他们要吹，那角声要吹长，吹大声，为了打仗用的，所以这是吹银号。但吹角就不一样了，吹角跟吹号不同。如果你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那边提到吹角，它是为了吹角节，吹角节， 利未记二十五章呢，在过洗莲的时候呢，也是吹角，也是吹这个羊角，哦，因为洗莲的时候就一切都释放了，哦，都欢乐了，哦，所以约柜的环绕绕城啊，乃是表明约柜的意义，哦，向谁表明呢？就像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天空属灵气的这些恶魔，在表明啊，表明约柜的意义，也像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来表明啊，这些都代表邪灵说的啊，表明什么呢？表明主在十字架上他的所事跟所做啊，换句话说，表明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表明他所做，他所完成的，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仇敌了，他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了，所以当他在那里环绕的时候呢，不仅让百姓注视到约柜，仰望这位为他们献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他们有信心，也让仇敌看见他们已经溃败，神已经得胜，哦，所以当约柜造成的时候呢，这就说出了这是主的征战。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哦，你就发觉他们原来他们安静的顺服的在绕城，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哦，所以一方面呢讲到信心，一方面讲到顺服，哦，仰望主就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哦，他们安静的在那边绕城，跟着绕城的，他们什么话也没讲，说出了他们的顺服，哦哦，那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哦，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就着我们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哦，换句话，当我们在绕城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祷告，因为当你一直在注视主的时候呢，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当你碰到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非常的艰难，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一样，反正你每天在干什么？你每天就是注视主，然后在信心里面向他祷告，就好像在绕城啊，就像绕了一次。那有的人话太多了，就像我们这边讲的，他要安静，你话太多了，你就表示你没有信心，没有属灵的力量啊。有的我们讲的太多了，就自己以为在给自己壮胆，事实上没有用处的，哦，每绕一次城，哦，信心的力量就增长了，哦，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断的依靠在注射主的时候呢，一天一天你看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了，哦，那同时呢其实仇敌就逐渐瓦解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发生，哦，前面六天甚至第七天绕六次都没有什么发生事情，但事实上呢，他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了，因为他一直在注视着主，一直注视着约柜，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原来都已经大胜了，信心就越来越增长，看见仇敌越来越溃败了，信心就越来越增长，那仇敌看见呢，就越看刚开始可能很好奇不知道在干嘛，但越看越发觉那个约柜，哦，在十字架上主已经得胜，他们已经被打败了，头已经被打破了，你看后面就不行了，他们就进行瓦解，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在不断的在那里在信心中仰望基督啊，在信心中祷告的时候呢，同时你知道我们的里面灵里面啊，就会发出那种好像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 听见好像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是成就的，一直到第七天的第七号，换句话说这时候信心产生了啊，这时候在神的面前就有能力了。你记得我们曾经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那边提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有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能力了，因为这个时候信心产生了啊。那刚开始我们信心也许不大，我们在那里绕城，但慢慢你在思想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你开始被带到那个得胜的实际里面，你的信心就开始慢慢增强，慢慢增强啊。到了第七天绕城七次的时候呢，脚声拖长，他们这时候就呼喊了，这意思就是说这时候信心就产生了，就可以呼喊 呼喊了城墙就倒塌了。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常常不知道呼喊没有一定的时间的、哦、有时候我们呼喊的太早了没有用，该呼喊的时候不呼喊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哦、所以只有在信心产生的时候、哦、你就可以呼喊了。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就是说，我们就在那里跟着呼喊啊，但它没有力量的啊，因为这个呼喊是从里面的信心来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圈一圈的在那里绕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看着主的时候呢，慢慢我们里面信心就来了啊。这时候呢，一呼喊到了啊，所以这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给我们看到的话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啊。他特别提到啊，第22节啊，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啊，你们当信服神。什么叫信服神呢？就是说你们当有神的信心，或者说你们当在神里面有信心。所以这信心不在我们的里面。”信心是神的信心，所以当你一直在注视约柜，一直在注视主，你一直在信心的祷告里面啊，你注视着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你在那里安静，在那里注视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啊，慢慢呢，我们就有神的信心，不是自己的信心，啊，那所以主说，你们应当信服神，你们应当有神的信心。23节，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主说，你可以挪开山，投在海里。山代表我们一切的难处，山也代表这个耶利哥城。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就给他成了。所以我们的心里怎么不疑惑呢？我们常常讲我不要疑惑，我不要疑惑、哦、那不是这个，不是这里讲的不疑惑，这里不疑惑就好像他们绕城一次一次一次，慢慢他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哦、这时候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信心了、哦、他就能够不疑惑了，这时候他就能够发命令了，挪开此地，他就投在海里，他就造成、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权柄的祷告是从信心来的、哦、这个信心是从安静等候主，注视主，慢慢来的，时候到了就可以呼喊。所以后来约书亚、哦、在基遍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哦、他在那里 就祷告，那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太阳啊停在基遍，月亮啊停在雅雅轮毂，所以神真的听他祷告，这是一个全民的祷告、哦、果然停在那边差不多一天之久、哦、所以神很少听人祷告那么厉害，这是一个全民的祷告、哦、这也就是为什么耶利哥会被攻下的原因、哦、因为他们现在信心有了，呼喊就来了、哦、所以是主自己在征战，然后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相信顺服，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耶利哥城主要学习的第一段的这个经历。